大家好，欢迎收听 Big Econ Podcast， 我是财报一哥。今天来聊聊今天股价差一点就攻上涨停的3042经济。喜欢我们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在音乐结束后就开始今天的内容。经济是做这个石英元件的厂商，那也可以说是在整个全球的一个算龙头厂商了。那石英元件它的用处就是让各种电子产品的一个稳定度就是可以让它可以稳定运行啦，所以呢其实它就会很明显的跟着整体的这种消费性市场有比较大的一些联动。因为其实石英元件的一个产品就是跟包含像手机嘛，然后包含像这种 PC 嘛 NB 市场相关性会比较高。那再来的话就是网通，那也是直到像是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点包含像是在车用，包含像是在可能跟一些 5G 啊甚至是更新的，就包含像 AI 切入到了一些这种应用，就是有多点的这个关联。所以说等于说经济它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说它是会随着整体的一个电子市场景气的复苏来去做波动的一间公司，同时呢它也会慢慢的有更多的一些这种跟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像是在这种比如说光收发模组，或者是在这种边缘运算等等边缘的这种 AI PC 啊 AI 手机啊等等，这些新产品也会去加强它可能在一些供货的一些数量啊，或者是产品这个规格，所以这是比较值得去期待的一个方向。好，那至于说其实经济在去年我记得他在去年第三季那时候法说的时候就有去提到说股价那是应该营运啦，营运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最坏的时间点过去之后呢，股价可能虽然确实一度的有稍微去拉动一些些，但后面的几个月几乎都还是被这个压在可能百元以下，就是可能90到100之间，偶尔去突破100块钱，等于说其实也是过了大约有快要半年的时间点，然后才到最近这几天开始慢慢的要逐步去挑战到2021年的一个高点，大概在119左右，今天是收117嘛，所以其实我认为它要去创下波段新高的几率还是蛮高的。同时呢后面也还有空间可以期待。为什么所以就先谈到，当然我们很多时候知道说一些个股在它最坏的时候过去，这点当然都有机会会让股价出现一个波段的低点没有错，但是呢后面能否持续的往上拉升也还会跟它的一个接单状况有关系嘛。好，那所以其实在去年第三季整个经济的营运状况就因为在比如说像 i15 然后它的一些新的晶片嘛，让这种石英元件的规格升级。除此之外呢，在中国那边的市场也有这个华为的新机带来相关的一些订单，以及呢其实像是目前最新的一些这种相关的新闻因为其实经济也在一周前的去开法说它其实在这个宁波晶创的这个厂房嘛，其实目前都还是维持一个产能满载，等于说接单都还是相当的一个畅旺，但是这点占它目前的营运比重没有到很大，只是说这一块主要是在做车用的，所以其实它目前在去预计说未来这个产能持续开出，那它的一个这个生产的一个量，因为目前的一个它的一个这个厂房在车用相关的产品的这个数量嘛，大概是我记得是6000-7000万颗吧。那到后续的话可能在预期今年明年有机会可以去来到这个可能 1.6 到这个2亿之间的幅度，等于说大概会有三倍的一个成长的空间，所以这就还蛮值得去期待的。然后今年有看到最近的新闻去谈说他的这个宁波的这个新厂房会在第二季去陆续投产，我认为这其实要稍微保留一下，因为其实原本他预计这个新厂在这一季的就是这个 Q1 嘛就会去这个完工，所以说完工之后然后它重要在哪里，重要的时候它会看客户的需求然后再考虑去逐步的一个扩产，所以其实以目前经济近期的营收状况我们还没有说看到很明显的就是说这种可能厂房新厂房完工然后呢这种整个产能去增加的情况，这个确实可能就要去等到大概第二季左右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发展。好，那所以说其实在今年的一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第一点就是说当然我们都知道它跟消费性市场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呢其实在今年嘛，包含像是这个可能苹果这边的话，它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i16 它其实在这样我们都知道今年很多的一些产品就是进入到这种更新的这种 Wi-Fi 7的一些功能等等，那越来越多厂商采用的话，那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个石英元件它比较不像是我们说什么像镜头啊 或者说什么 PA 啊，它会因为规格的提升哦，数量整个倍增哦，石英元件是没有的哦，它不会有更多的一些需求，但是它规格是会往上涨的，所以说其实、哦、这也会对于经济它的毛利率会有比较可以去期待的一些空间，这是在消费性的一个部分。那当然除了说苹果就是可能在这个供货比重它有机会去持续的提高，因为其实在前一款哦，前一款苹果的这个机种经济它的供货比重就去增加，所以今天也可以期待这个趋势去做发酵，再加上说就是中国那边的手机库存调整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会让他们今年的营运变成比较稳健的成长。好，这是在消费性的部分啦。那再来我们刚谈到就是目前车用的状况是满载，然后呢未来的产能它也是有可能两到三倍的空间可以去做成长。同时呢其实有经济在这个近最新的法说会上是提到说，在两年前它的资本支出大约是2亿左右，然后呢去年大约是接近6亿，那今年呢就是他就是一直要往上去倍增啦，对不对？从2亿到6亿，到今年呢有机会来到十几亿，所以说其实哦就是一个比较倍数性，然后对于说未来的扩展计划比较明确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些就会让他除了他稳定他的一个龙头的地位以外呢，又可以去慢慢的去提升到不同的这种产品应用的一些空间。好，那再来的话我们要知道就获利率的部分我们也很重视，因为在去年第三季哦他的一个单季哦是赚不到2块钱的哦，接近2块钱，等于说平均一季嘛，就可能就是 0.6 块多。那去年第三季其实我们刚才谈到，就是因为那时候是比较偏向在一些手机的市场的旺季，或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下单动能，让它的一个获利率是表现的比较亮眼。那去年第四季的话，目前是还没有公布啦，我个人是预期说，因为毕竟营收也是季减，然后呢，其实第四季也会有这种汇兑的一些这个影响，会被拖累到，所以会变得没那么漂亮。那我们再反过头来看一下最近期所公布的方向，单月嘛，一月跟二月份它的获利情况。诶，第一月的获利情况是大概一季赚了 0.8 左右，然后可以算是在近大概一两季左右算是一个很蛮高的水准。同时我们注意到它其实一月份的营收并不是在近一两季来偏高的水位，等于就是说代表什么，代表它的一个本业获利率，它的一个利润率嘛是越来越提升的。那这是不是也象征了就是说，诶，其实当整个市况开始去做一个复苏，然后同时呢在一些比较相对高规格的一些产品然后比重增加之后，它的获利率其实有机会慢慢的去往上拉抬。所以呢如果说嘛你单月可以赚到 0.8 块钱，那当然二月因为工作天数比较少，那我认为其实也还会有部分的一些就是可能库存需要打消等等的情况，那单季获利掉 0.5 块钱，但我认为这并不打紧。如果以这样的角度去推估的话，我认为其实今年啊要去赚到说8块钱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我们要知道其实经济它在就是大概三年前哦，其实单季是可以全年是可以赚到10块钱的哦，两年多前哦，其实也是可以去赚到9块钱的，所以去年整个掉下来嘛，去年只掉到哦就是预期啊大概就是可能不到6块钱哦，就是一个比较疲弱的一个情况，6块钱上下。那今年呢我刚提到如果说有机会来到8块钱的话，代表就是说第一个以它的本益比去做估算，过去大概可能多数是有去落在可能10多倍啊到20倍都有。如果说8块或是保守一点7块钱的话，7块钱抓20倍，现在的股价还不到120，这样去估算如果说有到140的空间，其实目前的股价也大概还有超过20%以上的涨幅空间可以去预期。另外一点哦，我认为也还蛮值得关注的，就是说最近盘面，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资金啦最近的这个资金哦很就是很疯狂的去涌入到很多这种高股息 ETF 的这种成分股里面。那经济其实在过去这个它获利还是比较在高水位的时候呢，其实单季的配息都是可以来到7块钱，那最新的配息数字嘛，就是因为去年获利掉下来了，所以也只有配 4.5 块。这样子比较起来哦，它的一个本益它的一个殖利率其实就可能 3% 多 ,4% 左右，就不是那么的吸引人。但假设说在今年的获利开始回升，明年要继续往上去垫高的话，我认为它在将来它的殖利率又会变得更加的吸引人。如果说重新来到可能6块钱或者7块钱以上的话，殖利率超过 6%, 同样它又是属于说在整个产业地位中是比较稳健的，然后获利又是比较稳定的公司，我认为它也会有机会在中期啊，就是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可能又会再吸引到一些比较被动型 ETF 的一些买盘。所以呢 这样的一些它的发展方向，我认为不管是从它的基本面上，然后复苏啊，然后或者是在这种获利率的提升，又或者是说它在它自身的一些这种获利跟配息的一个条件来去看，也有机会获得一些中期的这种被动基金的买盘，这都是我认为说经济它依旧是值得持续关注的一间公司。所以其实刚好近期的股价也是算是经过了大约啦，也是有算是两年吧，对不对？两年多的一个这个高档的这种横向区间整理，大概落在可能60多啊到100块之间，最近终于有开始要慢慢去发动突破的一个这个态势出现了，我认为这就会有机会让它的股价展现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阶段。然后即便说或许可能因为短近期哦怎么样，在这个一些低档啊整理很久的公司，诶开始就是发动，就像鸿海这样，那他们可能行情不会延续太久，但是我认为说它在有一个比较就是明确的这种年盈余成长的一个期待之下，其实反而就是有任何的一件比较明显的回档都会变成更好的一些布局机会。所以呢这时候认为说这短期它有说酝酿要去过高，然后呢可能再去带动到新一波买盘的空间，中期也很值得持续去关注的标的，那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提供给大家参考。那也希望这次的一个内容对于大家再去近期不管是你要去从盘面热络的或者是刚发动，我相信都有蛮值得去这个研究的一些公司可以去好好看一下。那今天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啦，我们就下期跟大家再见，拜拜。